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在节目期间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就请出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我们今天周二啊，周四就是过感恩节了，所以是感恩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其实讲到感恩的话，就是作为教育这样的一个主题哈，怎么样教会孩子感恩，我想是不是在教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呢？
一直都是很重要。然后呢，最近的几个教育界的前辈们吧，也挺感叹的哈，就是有人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然后结论是现在要教会小孩感恩还真是不容易。
那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去做分析或者是做讨论，现在和过去比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条件变化了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呢？过去人好像家长不用特意教小孩子都会感恩的、哦
对，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很客观的因素哈，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生活当中的需求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是很容易被满足。
对，它不止于很容易被满足，有的时候还有过量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买比较大量的那个一个 pack 的东西哈，你比如讲，就讲小孩子喜欢吃的冰淇淋好了。我还自己哈，我还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我还自己亲手去学做那个冰淇淋。我不知道唐韵你有没有吃过自己在家里手工做的那个冰淇淋。
有啊，我也有做。
哎呦，然后做完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成本好高哈，就对我们自己用的那个材料成本很高，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那么大量的这个食材，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只有一点点而已，它的量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个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么方便的东西量那么大，所以我当时看着我那一碗小小的那个手工冰淇淋，我就觉得很难得而且很珍贵，你知道吗？后来虽然我没有再继续往这个部分去这个投入一些时间哈，但是我每一次一看到外面买的冰淇淋，我就两种感觉哈，一种还是自己做的好吃哈，第二种呢，就你就会想，那么便宜的一大桶的冰淇淋，它里头到底给你放了什么多少这个可以填充的比较好像让你看起来量比较大啊，然后口感又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的环境里面，当然不是叫我们现在倒退到以前可能物质更缺乏的时候，你不一定也回得去了哈。可是我觉得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适度的鼓励孩子动手去做，这可能是解决孩子不容易有感恩的那种心态的一个方法之一吧。
他做了才知道这些东西包括这些物质是如何的来之不易的哈。
是，所以中国也有一句民间的话嘛，叫做养儿方知父母恩，对吧？
对，
是。
只有做孩子的当了父母之后，他才能够体会到做父母其实挺不容易的，做了就知道。
对，那当然了，也有一些父母我觉得可能因为时间工作时间比较长哈，或者是说在他的这个潜藏的意识里面，以前的父母很辛苦哈，或者是以前的父母可能管束你太多，有的时候人他会有一种逆反心理，等到自己当父母的时候呢，就觉得不用管孩子那么多啊，然后也不用给他条条框框的东西，这不一定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哈，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基本上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足够的，你对他的这个，尤其是小孩在更小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现象，就是很小的 baby 手上就可能会有一个手机，甚至可能有一个 iPad。 老实讲，我每次看到那样的景象，我都很替那个小孩担心，我也挺 替那些父母担心的，因为，你可能觉得你可以因为这些工具，然后让你更多的专注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好像小孩子也挺专心的哈，不过呢，这样的方式可能减低了很多孩子他在黄金时间跟人互动，怎么样去适当的应对进退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磨练的成长的一个阶段，错过了这个黄金阶段，以后要再弥补，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相对的，这个孩子的人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父母面临的一个挑战哈，陈老师。讲到好的教育，或者是说好的老师、好的家长，对孩子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知道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电影啊，想推荐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感恩节看，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看完以后应该会有一些良好的家庭互动的节目可以出现。
哦，是啊，是啊，是，对。那陈老师，我们要先把这个电影的大概的一个讲表达的内容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吗？还是您想一点一点的？
我觉得可以，就是换个方式吧，哈，就先把这个电影给介绍出来吧。
好，是由您来，还是由我来帮大家介绍？
都行，咱们两个就稍微互动一下，
好
您
的。
可以，对，您可以打开这个序幕。
好的，好，那我们陈老师给大家今天准备推荐的这份电影呢，在观众当中评价是相当高的。它是法国的一部电影，2004年出品的，但是它讲述的是1949年法国乡村的一个故事。那个地点呢，是一个问题少年的一个寄宿学校。主人公呢，是一个音乐家的，他在落魄的时候被。似乎有一点流放的意思啊，被安排到这里来做这里面的学监当老师。然后他一进到这个学校里，就发现里面，他当然都是男孩子了，都在那里寄宿，全部都是问题儿童。他们就是打打闹闹，各种恶作剧，把老师眼睛搞受伤的，偷东西的，哎呀，抽烟或者是喝酒，反正都是很糟糕的、很难缠的一些孩子。那校长呢，用的方法，他一看也都是用的那种。体罚式的，真的是打哦，那种方法，还有关紧闭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他看了就觉得非常的揪心，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开始和这些孩子相处，慢慢的赢得了这些孩子们的信任。对，陈老师，我就开头开到这儿。
对，您刚才提到的哈，那个校长的方式，他关小屋呢，还发生过一件，其实说实在话，我看到我也挺震惊的。
对，4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有点大家长式的那种粗暴，现在文明社会的可能就不太敢了。
是，就是校长的钱不见了嘛，哈，
对，
对，然后呢，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
当然。
对，因为校长的这个管理方式就是处罚就是你犯了错，他就反正天天给你抓错哈，然后你一犯错，他就处罚。那因为
严
这
厉
个
的处罚还是
严厉的
非
处
常
罚，
严厉，
对，
是。
而且还侮辱性的处罚哈。然后呢，这个钱谁也不愿意承认是谁拿的时候，那校长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所有的人，听清楚哈，所有的人轮流关小黑屋。我觉得他这一招挺恐怖的，你知道吗？因为是所有，第一个是所有的人，第二，他不是一起关哈，你要一起关呢，大家还可以在里面这个传一点小讯号啊，然后还呵呵可以这个大家这个有志一同哈，他是轮流的关小黑屋，就是把你隔离。对，我觉得这种手段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人跟人之间，不管那个孩子他的性质怎么样，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一旦你把他跟外界的联系切断了以后，那个孩子会产生恐惧。然后人在这个恐惧的时候，真是被逼到墙角了，他反扑的那个行为，绝对是老师们跟校长们家长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走一条非常非常危险的路哈。 这么去对待孩子。那还好，这个音乐老师来了啊，这个音乐老师叫马修，他其实长得就是个儿也不高哈，然后还秃头，就也秃得差不多了。
对，胖，矮胖的，
对对
其
对，
实还
然
蛮
后。
喜剧的，他长得。
对，然后呢，长相当然也不是英俊潇洒那一类的哈。然后你看他那个样子，也不太像是那种音乐王子或者是什么钢琴王子的那种气质哈。但是他也觉得校长的方式不对。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人就会两种选择哈，就是你为了工作，你为了生存，那你只能符合你这个上级的领导的命令或者是他的方式嘛，对吧？另外一种呢，那你就秉着你的良心啊，秉着你的善良，去发展出另外一套对待孩子的方式，但是你肯定要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啊！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人在做选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去探讨这一方面的：你为什么做那样的选择？那你看，在一部电影里面，它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校长，有老师，有管理人员，啊，还有那些孩子们，甚至后来还闹到警察局去哈。那每个人在他的工作的位置或人生的角色上面，他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做选择。那我觉得一部电影呢，它真的是很能真实的把人的这个过程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哈，那些做不同选择的人，他在表达他的选择、他的行为的时候，他的肌肉、他的眼神，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善良、那种温暖，或者是那种冷酷、那种压迫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去体会，然后去学习，然后也可以培养孩子去做比较温暖的选择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父母可以跟孩子做的一个功课。
好的，那这位马修老师啊，他是慢慢的赢得了学生的信任，然后改变了学生，甚至周边的几位老师啊，也都觉得孩子越来越可爱，老师们对孩子也都越来越就是宽容了哈，就关系都很放松。那就是这个过程，陈老师，我们一会儿要休息一下，休息过后想请您给大家提炼一下，就是他究竟是运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原则。能够让那么调皮的孩子哈，都就是慢慢产生改变，而且对他是越来的越那种关系越来的越好。那这是我们从这个电影里也想学到的，也许可以为家长所用。好，那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也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可以跟我们的专家提问。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感恩节快到了，陈老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法国的电影，非常的温馨的，也很有教育意义的一部电影。那这个电影的话，它翻译成中文叫做放牛班的春天，它的外文的名字因为是法语啊，翻译过来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合唱团的意思，中文呢，那一般都翻译成放牛班的春天，一部好的电影真的可以让大家看了之后获得满满的能量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可以搜索一下看一看这部电影。那电影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老师啊，马修，他呢也是通过对孩子的教育成了，这里面很多孩子的恩人，可以说有一些孩子因为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这位马修老师他究竟是透过了什么样一些方法，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改善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且培养了孩子。陈老师，把这个话题再抛给您。
我觉得这个啊，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理论里面，通常都会讲，就说，你要培养一个人，那要教好一堂课，那你一定要用方式啊，去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哈。他没有学习动机，你就教的再精彩或那个东西再好，小孩也不会想要去学习。所以老师们就会有五花八门的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活动啊。等等的，然后想要去刺激孩子有更高的学习动机。 但是我觉得哈，就像马修老师一样，我觉得他的方式这个是比较自自而然的，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成功，而且比较容易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个心灵是能够互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哈。唐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过，人在放松的时候，他没有恐惧的时候，他通常呢，尤其是孩子哈，他通常都会做一件事儿。
唱歌，
对，他不一定要去吃东西，但是唱歌是非常方便。哪怕他哼出的歌是他自己编的哈，或者是他偶尔听到什么样的 piece，他自己能够把它 copy 出来的，就是那个 moment。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感受到了这个部分，然后感受到了，哪怕有人曾经嘲笑过一个孩子，说他的声音非常的。你说奇怪也好，非常的突兀也好，非常的怎么样也好，然后导致那个人就可能，就是从他被这个说法哈，给束缚住之后，他基本上在公共场合基本上就不太愿意开口说话了。这样的例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这个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棒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他为什么能那么棒哈。我估摸一下。事实上，他并不是念什么教育学会得来的，或者是教育的多少理论、多少本书就得来的，而是出自于他天性的善良。对，他善良的那个天性的那个思想、那个氛围、那个能量，可以引导他去发现孩子善良跟放松的那个时刻，然后孩子发出的声音，它是一种乐音哈，是一种那种。就是从内而发的一种共鸣吧。我觉得你与其说他是唱歌，他其实是在跟一种氛围在做一些共鸣。所以老师这个马修老师就突然呢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帮助孩子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他就打算组织这个合唱团，叫孩子好好的唱歌。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用心，他自己呢就是去创作，有没有？因为。
对，
对，有很多有名的曲子，可能对于刚刚初学或者是在那种环境哈，大家都就是，哎呀，这个被这个管理也好，被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个成长经历也好，折磨的这些孩子们，基本上，长刺的长刺，长角的长角哈，你要让一群这样的小孩的声音能够变成和谐，那简直就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得把自己的棱角、那个刺都得要磨掉一些，所以我觉得他能成功的原因之二，也是因为他真正愿意为这些孩子付出心力。否则，那么多的歌曲，合唱团的这个歌曲，他为什么不拿？他为什么还要为这群孩子，单
去
独
做
的去回
创
报？
造，
对。
晚上自己在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是创造，而且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他晚上，尽管可能和校长发生了冲突或者怎样，他回来还是给每个孩子去盖被，他的内心的那种爱真的是非常的让你感到非常的丰盈，对孩子。而且陈老师，就您讲到这个合唱班哈，合唱团，我这里也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这部电影光是听这些teenager 的孩子们，他那么天籁一般的声音去合唱，真的就太享受了。
是，所以他得到非常多的奖项啊，包括那个音乐最佳电影配乐奖。
对，大家就我自己是在 YouTube 上搜索"放牛班的春天"，就找到了这个电影的原片，所以建议大家也直接可以到上面就可以去看了。
是，我不晓得唐韵你有没有参加过合唱团。
还真没有这个机会，很可惜哈。对。
我自己是有参加过合唱团的经验哈，在合唱团里面，你真的要达到那个整体的声音的效果，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习的历程。你必须非常专注的去看指挥他，然后要每一个人都要齐心的，就是配合指挥。那你在配合指挥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掩藏自己。你也不能凸显自己哈， 你还要配合你的左右邻居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演出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站在我前排的有人的声音突然不见了，就突然出了问题。
哦。
对，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就是去多一点的这个心力去帮助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对每一个演出，因为那是现场演出嘛，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就是要不只是要管好自己，你还要关注别人，然后你还要配合指挥。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大脑活动哈来说，那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交通的状况。
嗯哼。
但是那个经历呢，它其实是把个人融在一个团体当中。那甚至其实他相对的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你会从中去得到一种在团体里头的一种定位感，在团体里头的贡献感，在团体里头得到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老师他是善用了合唱团的这个方式，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我刚才说的那三种感受，这个时候人心就安定了，孩子的心他就安定下来了。
嗯，是的，而且马修老师其实他也挺有方法的，比如说把孩子按照他们的声音，然后分成声部，有一些好像本来就挺调皮的学生，他把他挑出来，让他管纪律，这样子，就每个
对，
孩子都充分的发挥他们自己。
他跟校长用的方式刚好恰恰相反哈。你看他不会去处罚孩子，对吧？
对。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我觉得我也非常赞赏哈，就是他基本上没有因为你会唱或不会唱，就来判断你能不能参加这个合唱团。他基本上是让每一个孩子都参加，right？然后呢，他怎么去？让孩子愿意开口呢，他就告诉孩子说：“你就唱你最拿手的那一条歌。”他不是用一个指定歌曲来看你多会唱，或者是看你多不会唱，他是用一种了解你，然后激励你的方式。老师，我觉得他把老师的这个角色做得非常好，就是他激励孩子的潜能，老师帮助孩子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最好。而不是老师拿着一根自己衡量的一把尺，然后来量这个孩子合不合他的要求，来做培养小孩子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哈。你看他跟校长之间，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嗯，他对孩子的那种尊重和理解，比如说，他那个校长不是钱被人家偷了吗？后来他有机会知道是某一个孩子所偷的，他就问了你为什么要偷？那个孩子只是为了用这个钱来买一个热气球，那是他的愿望，对，他就不忍心打碎这个孩子的人生梦想啊，就成了一个等于是包庇了这个孩子的同谋哈，所以他是那么样的爱孩子们。
所以当孩子他感受到一种被信任的感觉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就是压抑着他们原来美好的生命的力量的那种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害怕啦、恐惧啦，好，然后故意让跟人作对啦等等的，这样的方式，那些因素都没有了以后，那个声音出来，它就是干净的，它就是美好的，而且它的穿透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因为这些发出声音的孩子们，他们已经被先穿透了嘛，所以他出来的东西，相对的，他也能够深入人心。
好的，那讲到这儿，我们需要再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感恩节快到了，今天陈老师带给大家的主题也是和感恩有关的。刚才我们谈到了音乐老师啊，马修，他用自己的那种爱和尊重来对待这些孩子，把孩子们不仅仅是帮助他们挖掘出来了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优点，还帮助他们培养他们唱出了美丽的歌声。孩子们更是透过 这样的一个配合啊，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啊、特点啊，由那些不听话的调皮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可爱了。那这种变化就是那样的发生着，真的让人很惊奇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那这位马修老师，他就是对孩子的这种培养，甚至他在这里面还发现了一个很会唱歌的孩子，他的那个声音特别的独特。后来他就把这个孩子推荐到应该是里昂音乐学院吧，然后他就在音乐上展现了他的天赋，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指挥。
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哈，一个好的老师他当然每个人其实每天都会面对一些挑战哈。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好人容易吃亏。
是啊。
你看在这个真实故事里头也是这个位高权重的人他基本上他汲汲营营的想着就是怎么样能够拿到更多的经费，对吧？
对
啊，然后把自己的名声搞得更大。他原来呢不怎么看好这个小合唱团，甚至到后来甚至要他取消哈。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孩子的表现非常好，所以他也当然急于邀功啊，他就把他们这个学校董事会的人就找来听嘛哈。
这些金主们来看看，
对，然后可想而知哈，这个也挺世俗的，就是功劳一定就被这种校长给抢走了，就认为那功劳都是他的嘛，对吧？结果当然得到了更多的经费，但是我们也没看到这些经费真实的落实在老师跟孩子的教育上面哈。对，所以我另外呢，就这个老师他面对这种不公的时候，他的人生里头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偶尔会抽空来给就探望这个孩子，对吧？
对，就是那个有唱歌天赋的那个孩子，他叫皮埃尔。
对，然后这个老师，对这个老师在跟妈妈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自己对这个单亲妈妈也有一些好感嘛哈。
对
啊，然后呢当然也不是因为这样然后开始他就更愿意去培养这个孩子，他的的确确是很公正的去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嗓音特别的就是非常的独特，所以他也为他创作了一些歌曲，然后让他成为 solo 这样。那有一天呢，这个老师真是鼓足勇气了哈，
想和他心中仰慕的女神好好的谈一谈哈。
对，结果并没有想到，这个妈妈其实也因为也写了一封信，感谢老师对他孩子的栽培了哈。然后呢，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说，你看在被这个校长打压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这个合唱团有那么好的表现。啊，结果呢，这个荣耀又被校长给抢走了。他正在这个失望之余呢，他还觉得说，至少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哈。结果没有想到，他跟这个单亲妈妈一表白的这个过程呢，人家跟他说他已经有这个交往的对象了。
对，
然后那个
失望哈，特别失望。
然后那个交往的对象呢，就是一个工程师哈。工程师当然在收入上面可能比音乐老师要多一些啊。
对，
而且虽然这个电影没有特别的去把这个工程师的这个面貌展现，但你从他的背影看起来，你看他的穿着打扮啊，还有他的身高啊，
就很体面的感觉。
对，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个男士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是保持他心中的那个善良，然后让他无怨无悔的再继续为孩子去发挥对孩子的这种教育的这个成效哈。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校长还是想个法子把他给弄走了，对吧？
对，当时是因为他带着孩子们，校长出去了的话，马修老师带着孩子们跑到大自然当中去玩，然后有一个特别怎么说顽劣的一个孩子，他多次被体罚得很严重，他就非常的好像挺仇恨的，就把这个学校给烧了。然后那自然马修老师因为有一点没有就是 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吧，以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把马修老师给开除了。
对，这个是校长他是认为哈，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好人有好报，真的是。你看他那个时候，对，他那个时候他哪想到学校会失火，对吧？结果他就把全校学生带到那个，好不容易校长不在啊、哦。
对，但是其实也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孩子烧学校的孩子，虽然他心里对学校充满了仇恨，可是他心里也知道老师和孩子的可爱，他并不想伤害他们，而是
是，
趁那个时点上，他点了一把火。
对对，嗯呀，所以反正呢，这个老师是老师跟孩子是毫发无伤哈，但是校长呢，哎呀，这个觉得这个简直就是太好的机会了，可以除掉自己的眼中钉嘛，
嗯哼。
啊，而且他更狠的就是不准所有的孩子为他送行，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让这个老师离开，然后让孩子为他送行，他根本收拾不了那样的场面。
对，因为就显得孩子们对这个老师如此的喜爱哈，
对。
他没办法承担这个对比，而孩子们想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动作来为老师送行，
嗯哼，
就
对。
是从那个高墙上往下放飞了很多纸叠的鸽子，然后在鸽子上写一些字啊，画一些音符啊，来表达对老师的依依不舍。
啊，所以在当下，他捡起来那个纸鸽子，打开一看的时候，他觉得他真的是做到了应该做到的事情。他也知道孩子被改变了，然后他也知道，因为孩子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头说的，很多老师跟家长觉得现在很难教给孩子的一种品性，叫做感恩嘛。
然后在他走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情节。当他第一次来到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男孩，就是握着铁栏杆在学校的门口朝外看。原来这个孩子呢，他就一直相信他的爸爸周六，因为他说他爸爸说过周六要来接他，他就每到周六就在那儿等。但是他爸爸因为在二战中就是被打去世了嘛，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来。然后这
是，
个小孩子就每周都跑在那儿等，等这位老师马修被开除啊，他要坐上车离开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就跑出来了，让他带着他走，那个特
对，
别感人。
对对，我觉得，我觉得那一幕就已经道尽千言万语哈，就是一个小生命对一个相处不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大人，他的全新的信任。然后一个大人，你看他自己其实下一份工作在哪，他可能都不知道，对吧？啊，而且说实在话，那个教育界其实还是挺封闭的。你从这个学校出了一点什么事儿，你要到下一个学校去找工作的时候，人家可
也
能
没
都
那
会
么
打。
容易，
对，搞不好可能真是要流落街头哈，去做这个街头艺人都很难说。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那个善良决定了一切。他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小孩就拎起来，然后就
就上车了哈。
对上到那个公车上面去了，啊，就奔赴他们的人生。那当然跟着他的那个孩子，后来也是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很有才气，然后也很就是对这个社会很有贡献的一个人才。
所以说，遇到好的伯乐，孩子们真的会重新书写他们的人生，这也是教育的一个魅力所在，是吧，陈老师？我们节目
是的，
还有1分钟，对。
对，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哈，就是你其实大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我们都会被教育哈，或者是被要求你要尽量的在你的职位上面往上爬，有吗？哎，
是，那是一定。
对，是，那我的人生过程当中也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就说：“那个越饱满的稻子啊，那个头是越低的。啊，当你因为你的才干，然后因为你的表现得到了一个好的职位，还有可能高升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权力会让人心腐蚀。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去做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事情，对自己的良心有交代的事情，事实上，它跟你的职位高低是没有关系的。”甚至跟你的角色没有关系。我相信这位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也给了他 很充分的信任。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啊，陈老师，我们就一起推荐听众朋友有空上网去找一找这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和孩子一起在感恩节的话有机会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很温馨很励志的电影，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